可以一起来分享，来彼此学习你恩惠的话语。求你真的是我们的心，让我们把你更多的光接受到我们的心中。也求你真的是话语来照亮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感动，能够真的是能够回转，不讨你喜悦的就可以来快快的回转。
是，
耶稣也求你谢谢兄弟姐妹能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谅解。耶稣，孩子就想说这个福音真的是太好了，不光是我们个人需要，我们的家庭需要，我们的教会需要，我们的国家也非常需要这样子的福音。福音真的是让我们在临终看到了真理，看到了生命，看到了真实。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福音当中看到了救恩，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爱。主啊，就求你让这样子福音能够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也能够把它借着各种各样的管道能够说给周遭的人。谢谢主，我们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列王记下5-9章，继续讲以利沙这个先知。那我们都知道以利沙是由他的老师以利亚来高抹的。在以利亚升天之前呢，还把他的外衣，一个象征着权柄和能力的这个外衣披给了以利沙。以利沙这一生当中上一次我们的弟兄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他有很多这个神迹哈，也有很多这个见证。那今天呢，我就先从5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这几章里边有很多的故事尤其是5章这个故事性蛮强的。大家都知道亚兰国哈，他的将军是叫乃曼。这个亚兰国应该就是如今的叙利亚，现在也是一个多事之秋的国家。那个时候呢，他跟以色列王国也是经常的打仗，两个国家真的是仇敌哈。这个乃曼将军呢，他立了很多的战功，因为他把那个经常把以色列国家打败，而且从以色列那边掳掠了很多的东西。可是他偏偏得了大麻风病。这个大麻风病呢是一个绝症，在当时来讲就是一个不治之症，肯定是必死无疑的。而且我稍微查了一下，好像大麻风病是一个中枢神经丧失的这么一个病，它最后就可以发展到你的这个神经末梢，比如说手指尖或者是脚趾就没有感觉了。所以当你就是说碰到很凉很热很刺激的东西，你都不知道。那我还听说有的人坐在那里，然后忽然闻到有烧烤的味道，还说很香，然后最后才发现是自己的手那个放在炉子上都没有感觉哈。这个是他们以前过去在过去还没有这个医治大麻风的这个药物医疗的措施情况下哈，有的人就会是这样子。那他们是被隔离的，不让外人跟他们接触。如果被接触了就会被传上，所以这些人呢是完全被这个弃绝的。当你得了这个病的时候，就宣布你这个人不光死，而且是要被人厌恶的。好像这个大麻风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这个原罪似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不讨神喜悦的。而且我们很多就是说自己在无知当中还非常的根本就是没有感觉，就像得了这个大麻风似的做着很多这个肉体和情欲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在最终享乐。 那个为了利益自我的这个意识全都丧失了哈，就是为了利益可以做出非常那个人性里边啊很恶毒的事情。那所以大麻风在这里边就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是出生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个原罪，也可以说就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那里所来的这种不治之症。那怎么办呢？我们得了这个病怎么办呢？那在这个第五章的故事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她在乃曼将军家里面做使女。那这个小女子为什么我在这里说她是在苦难当中呢？因为大家想一想，这个有可能她就是乃曼将军自己亲自俘虏过来的，她也许生长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从小都是那个被父母兄弟姐妹保爱的。那忽然因着一场战争，她失去了她的亲人，然后就被裸到这个将军家里做一个很卑贱的工作。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是以泪洗面，不是说每天就在那抱怨这种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她而是在那里坚强地活着，而且呢她心中有福音，她心中有一个对神的完全的敬虔和敬畏。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个乃曼将军生了大麻风病的时候，他知道在亚兰国是没有人可以医治他的，但是他知道以利沙这个先知，他也知道以利沙以前行过神迹。那我们也知道大麻风病能够被治愈的例子，再往前的话，旧约里头大概只有一例，就是米利安，他得了大麻风，但是后来说他也是死了。这个那我想这个乃曼将军他得了大麻风，可是这个小女子她很勇敢，她就一心呢，她心里装着就是神，她觉得耶和华的先知使者以利沙可以治她，所以她就在她的主母面前就这样子说了一句话，她就说，哎呀，但愿他能够去见我们的先知啊，以利沙就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乃曼也知道自己必死无疑，那可能他当时就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理，俗话就说死马当活马医，所以他就想，好吧，反正我也不会失去什么，我就到那里去见他一下，是我的战败国，我到那里去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他心里还是觉得可能不踏实，所以他就跑去还找亚兰国王要了一封信。那这个亚兰国王呢，他就actually 是亚兰国王自己愿意给他写的，他就写了一封信说，你带去，拿着我的信，拿着我的亲笔书信，你去了肯定有人接待你，肯定你的大麻风会被治好的。这真是自欺欺人哈，所以呢他就来了，他就跑到以色列国来了。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以色列国王他的反应，他是在那捶心顿足，而且把自己的衣服都撕扯掉了。他就觉得，他说，你这不是来挑衅我的吗？你明明是战胜国，你现在的将军得了一个绝症跑到这儿来要让我给你治好，我怎么可能，对不对？然后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对啊，他说我岂是神可以治好你的大麻风吗？可以治好他的大麻风吗？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他忘记了，他虽然不是神，但是他是神的选民，他的这个神呢真的是完全什么都可以做的，都是无所不能，完全是可以有这个复活能力的，非常大有能力的一个神。但是他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他不光是觉得敌人挑衅他，而且他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惧怕，非常害怕，他觉得敌人跑到这儿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又来找茬，又来要攻击我们这个国家哈，所以他的心呢完全不是 在一种对神的敬畏的这种情况，而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这件事情啊、有什么旨意，而是在那里边就是说很应着景象说啊、我能怎么办。那个时候我想他肯定就是啊、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一种这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之下，他就想我完了，他就把衣服就撕掉了，觉得这下是活不成了。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国王他的心真的是很硬，在这种情况下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没有策略，他还不敢仅去求告他的神，所以呢那个就在这种很无知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伊丽莎呢后来听到了以后就主动要求说，你让乃曼将军来到我这里，我来医治他的麻风病。那乃曼将军就去了，而且在外边就说让他出来见我，他是一个战胜国的将军，在这种得了绝症的状况下他还挺有架子的，说把那个人叫出来见我。可是他没想到伊丽莎没有出来见他，告诉了他一个解方，这个prescription 呢就是说要到约旦河去洗澡，而且要洗七次。那乃曼将军就说，为什么不到那个漂亮的河里面去洗，为什么让我在约旦河里又脏又臭这种河里洗。那我想他当初可能一个是这种沐浴可能对他来说，一个将军来说是一种羞辱，尤其是在这种约旦河又脏又臭，而且我想他带着军队进到了以色列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的人在围观，所以洗澡我想肯定就是说要把衣服解开，然后洗完了以后要穿上。那你说这样来回七次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个羞辱哈。那他那个时候虽然得了绝症，但是他心中还是非常的骄傲，非常的高傲，就说怎么不出来见我，还让我去洗澡那沐浴。所以他就说啊，不看了不看了，这病不看了，这怎么能看呢，那个所以他就说那我就干脆回国了。可是没想到他的一个仆人却跟他说啊，那个仆人的心里可能也是，哎，既然来了嘛，你就不要这样空手回去，你就在这里沐浴好了。那感谢神，我想这个耶和华的灵也是在乃曼身上就轻轻地拨了这么一下，哎，他就谦卑下来了。他说好吧，那我就去试一试哈，就去看一下这个七次沐浴之后我会怎么样。所以我想这其实也真的挺难为这个将军的，他在那个约旦河里边这么多人的在围观嘲笑他，然后而且他是一个战胜国的一个大将军，然后在那个河里边洗了七次澡，他就这样一直坚持下去了。我想对于一个人来说，一次两次甚至三次起来洗两次三次还可以，可是到后边四五六都不行，还是没有好，然后我想他里边肯定会蛮气馁的，他肯定没有信心说我第一次从那个河水里出来就能够完全治愈了。可是感谢神，神真的是一个信实的神，他通过先知以利沙就是告诉大家，你去七次沐浴你就可以了。那他最后就完全被洁净，皮肤呢就像那个婴儿的那个肉一样哈，皮肤就像婴儿的皮肤一样。所以感谢神，这个时候呢乃曼将军就完全的谦卑下来了，因为他原来是很自傲自大的。那他知道伊丽莎真的是个神人，而且伊丽莎后边的那个耶和华是真神，所以他通过这次被完全的得医治，他认识了真神，认识了耶和华，那他就有一个非常敬畏要服侍的心。那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也看到乃曼就说 他要这个奖赏伊丽莎，他觉得他实在是配得把我都给治好了。可是伊丽莎呢，他是不愿意因为我们的救恩是无价的，所以伊丽莎是不愿意接受他的馈赠。那这个时候他就说那怎么办呢？我回去还要继续的敬拜你的神。所以他就捧了一把土，我想这个土是装着袋子哈，好几袋，然后被驮回去的。那这个地土呢，我想就代表着他在以色列这个国，他承认耶和华是真神，而且他要，因为到了他的国家又都是其他的偶像，没有任何可以让他敬拜的，所以他要把这个置于他的土。如果我想约旦河的河水能够带的话，他也宁愿会把河水带回去的，只可惜这个水没办法带，所以他就把土捧回去了。他说我要用这个土来献祭。所以我们感谢神，乃曼因着这件事情得医治，他也得以认识真神。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服侍以利沙有一段时间了，当他看到这个乃曼给以利沙要奖赏的时候，他不要拒绝了。基哈西心中呢就起了贪财之意，他非常的，他就说哎呀，你这个老师怎么这么笨，怎么到这种情况，你都快退啊，也没有快退休，你这个至少应该给自己找一些后路啊，你将来退休了该怎么办，怎么可以人家给你你不要呢，你不要我要啊，我可以回去至少可以置房产，可以买名车，然后也有好衣服穿。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的私欲就占据了他的心，那他这个时候就向乃曼撒谎。乃曼呢对他还非常的尊敬，然后还跑过来迎接他。那这个基哈西呢，他就编了一个瞎话。其实一上来乃曼就问他啊，你平安吗？都平安吗？你看他一上来就撒谎说我平安平安。我觉得当一个人起了这种贪财之心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平安的。所以呢他不光说自己平安，而且他还编造了一个谎话，说有学生来，所以你要给我多少多少钱，你要给我多少衣服。那乃曼呢就给了他双倍，他所要的双倍，就是对他很信任。那我们就看到基哈西不光是在这里边撒谎，他那个接受了这个人家感谢他老师的这种金钱和衣服，而且呢他这个动机呢，他回到自己的屋子就把那些东西都收起来了，那他绝对是为着自己，而且他觉得人不知鬼不觉，肯定没有人知道。可是没想到当他回去的时候，伊丽莎老师呢就问他你去哪里了，然后他还说我哪也没去。可是这个难道伊丽莎会不知道吗？我就觉得那个基哈西他既然跟随老师服侍了这么久，也看到老师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应该晓得伊丽莎是非常聪慧有智慧，而且能够洞察力很强的一个老师。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还居然敢在老师的面前撒谎？难道他就不惧怕在老师后边的那个神吗？可是当这个要贪婪，要就是把别人的钱物占为己有的这种心占据了他的心的时候，他就不择手段，就开始就觉得我就这样去做绝对没有问题。可是他也没想到他这种行为其实也很让乃曼跌倒，因为乃曼这个时候肯定会认为可能是伊丽莎派他来找我要的，他不会认为是这个东西基哈西会留着，还真是以为是给那个伊丽莎做了帮助了他，还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帮助伊丽莎的学生嘛。那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对于乃曼来说真的是一个混淆，而且对他是一个误导，因为乃曼是刚刚信靠神的哈，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啊、感谢神，我们的神真的是公义的神。那基哈西做了这种事情以后呢，他不仅被老师以利沙揭穿，而且神也惩罚了他，就是说他也得了大麻风。好，那我们大家如果带圣经的话呢，把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打开24节啊，这里边说的就是基哈西那个时候的一个心理。基哈西他是在服侍两个主哈，大家都看到，因为他既服侍神又服侍马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基哈西这个时候，所以就神的公义就在他的身上，神的惩罚在他的身上，因着他又要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所以呢神最后就给了他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就是他自己也得了大麻风。所以基哈西的这个教训真的是很严重。那么我们在看基哈西的时候，也让我们想到卖耶稣的他的门徒犹大。然后我们翻开《使徒行传》1章18节啊，我来给大家读。他们彼得他们在那个会议的时候呢，就提到了犹大啊。那彼得就说：“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你看犹大的结局也是非常的悲惨，然后就如同基哈西一样哈。好，那我们接着进入第六章。这个时候从这个斧头被挑起这件事情呢，我就想到了好，那个以利沙先知呢，他就是说在一些地方，比如说伯特利啊，还有耶利哥城啊，还有加密啊，什么这些地方，他开了一些培训门徒的学校。那也许当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可能神学院。那这个时候他的门徒就说老师，我们跟你在一起住的地方太小了，能不能去给你再建造其他的房屋来住？那所以就个人都跑去去拿木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在砍伐的时候，有一个人手中的一个工具，这个斧头就掉到了水里。那他当时就大叫，他说：“爱在我主啊 ，Oh my God！” 啊，那个时候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那就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是在服事当中呢，真的是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疏忽，但是疏忽了，我们犯错了以后，我们就要去寻找我们的救恩。那在这个时候以利沙他就投了一根木头下去，这个木头呢就代表着十字架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斧头飘上了，绝对就是十字架上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就想起我也不是想起，我就今天因为发生了很多的状况，然后我那个我们家先生要用车，所以呢他接我下班就晚了，然后小孩子也没有吃东西，所以我上了车，哎呀，我就觉得怎么今天这么多事情，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我就想怪罪人，想埋怨，想发火发脾气。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我自己的疏忽，是我的错误，因为很多事情我没有安排好。所以呢我就当时我就想到了这个第六章，我就说哎呀，应该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感谢神，那我也就什么都没讲，还尽量的装出笑脸跟他们所以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处处都需要福音。那 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当以利沙把这个木头扔下去的时候，斧头飘上来了，以利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拿起来吧，那个人就伸手拿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人是真的是要有配合的哈，我们就应该伸过手去。那我就想到我这个反应，对一个事情的反应一定要去对的，有了这个对的反应以后呢，我再去做，然后这样子才会有好的果效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亚兰王呢，这个时候又来跟以色列人征战了。那他呢，就是去一个地方安营。那以色列王呢，就被这个先知以利沙已经警告过了，他要去这个亚兰王要去什么地方，所以你不要去，你要注意。那这个亚兰王就说，哎呦，这件事情可是我在床边讲的，的卧房里面讲的，怎么会有人知道呢？所以他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惊惧。所以当他问探子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探子就跟他说是以利沙哈。所以这个时候亚兰王就要去捉拿以利沙。当这个亚兰军队来了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以利沙的仆人又在那大叫，哎哉，我主啊，我怎么样行才好呢？就跟前边的那个又出状况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也是经历，好像觉得怎么老是出状况。不过那个感谢神，我倒没有好像一下在那儿想 Oh my God, Oh my God, 怎么办就 panic, 倒还没有。感谢神，我觉得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美意。那当这个仆人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呢，我把那个经文哈写在这个讲义上面哈，这个咱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列王记下》6:16。好，一起。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对，那这个是阿们，这句话说的真好。那以利沙就说，你不要怕，跟我们同在的是神啊，比跟他们同在的要多。所以呢，以利沙就已经深深的感觉到这个年轻人他的灵眼没有被打开，所以他就要求哈，他就在那祷告说，神啊，求你把这个少年人的眼目能够打开，让他看见。当这个少年人的眼目被打开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天上的天使天君火车火马都围绕着以利沙。所以我们一定碰到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在灵里先看到神要在这件事情上做什么，是什么心意，然后我们如何去回应他，而不是被环境先吓倒了而且整个心思呢就是放在那个环境上面。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把我们自己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来那个真的是把就是说抓住他的应许，看看神在这件事情上如何为我们开路，如何为我们来做事哈。那感谢神，他这个所以最后的结局呢，当然就是以利沙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神迹，就是说他使敌人的军队眼目昏迷了。昏迷以后等于就是说他看不见，就是 blindness。他们本来是到多坦来的，结果呢以利沙就把他们引到了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是这个有以色列人的首都哈，到了那个首都以后，他们的势力才恢复过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王呢，他也是蛮这个尊敬以利沙的，就问他该怎么办，要不要杀。那以利沙就告诉王不要杀。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他真的是有一个就是说慈悲的胸怀。他说我们不那个，他这种行为就是说要以恩哈来对待他们的恶，而不是说你给我一牙我就咬你一口哈，不是那样子。所以呢他就不仅不杀他们，而且还用盛宴来款待这些军兵。那因此呢，因着他们的宽厚那这些军兵呢就亚兰军呢就不再犯以色列境了。这是 这个在第23节这样说的。所以感谢神，当你用你自己的饶恕，用你的爱心去对待你敌人的时候，真的就会是对自己的一个祝福，当然也是对对方的一个祝福。所以说神就是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原则。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亚兰王，他国王的名字是便哈达，他就又来攻击撒玛利亚，围困把这个撒玛利亚城就包围了。包围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有饥荒了。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25节那个地方说的，这个饥荒呢，使得一个驴头价值80舍克勒。我稍微查了一下，这个80舍克勒，应该是有10好几斤，几乎快20斤的这个银子。好，一个驴头，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头有什么好吃的？都没有什么肉啊，上边可能也就是能咀嚼一下那个味道。但是，然后再看后边，它这个鸽子粪，我想这个鸽子粪，它这个英文呢写的是一种 seed， 大概不是具体的，就是说鸽子啊，那个这个生产的这个粪，而是因着它那个粪，然后。有什么植物可以开花结果吧，然后也可以来吃啊。那这个东西呢也是啊，银子也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有饥荒的时候啊，这个物价真的是高得吓人。而且更悲惨的是不光是东西很贵，因为没有东西吃嘛，那大家就是我想在饥荒当中，我是听说老人和孩子是非常的不容易扛饿的。那这个中年人和壮年人还稍微好一点。可是就发生了很悲惨的事情，有两个妇人来到了王的面前就讲已经开始就说人吃人了，因为他们已经把儿子，有一个妇女把儿子就贡献出来。另外一个妇女本来答应好的，但是后来就反悔了，就把儿子藏起来了。那这个以色列王呢，他其实也是在呼求的，他一直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然后又说了一遍，耶和华你不帮助我，何处去从何处找帮助呢这个时候他也真的非常想让神来帮他作为一个国王，看到自己的百姓开始因着有这样子的敌人的为难，他们没有食品吃，都开始吃人了。我想做一个国王，他心里是非常伤痛的所以也可以看出这个国王在这个时候也是很有怜悯之心，也是很眷顾他的百姓哈。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国王呢他虽然对他的百姓有怜悯之心，但是他把这个整个事情呢就想成了是以利沙是罪魁祸首。所以我想可能以利沙以前是不是也劝过他，可能跟他说过你要当心可能要有饥荒城可能会被围的你应该做一下什么准备，也许他没听。那这个时候他就想都是你这个以利沙害的，所以我要去找你，我要把你的这个头给弄下来，我要杀你那这个时候他不光是迁怒到以利沙，而且他在6章最后一节说他开始埋怨神了，他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所以那个让我们真的是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处在一种非常低谷或者是死因幽谷里边的时候，我们那个埋怨的心很容易就生发出来，觉得神是不公平的，觉得是别人害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落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就被那个环境打倒了，他永远不知道神在他的身上，在这些事情上真的是有心意的，而且借着这些事情是要让这个人真的是经历神的真哈，神的这个善，然后经历神的恩典。可是这个以色列王他没有，在这个时候他就是一直在抱怨。所以我们看一下以利沙 其实这里边也是他跟老师以利亚的一个不同。以利亚那个人好像特别激情澎湃，好像非常的如果碰到这种人来了要拿他的头的时候，他肯定就火了。可是伊丽莎呢，就坐在里边非常的镇静，而且呢那个他还说，如果他的仆人来了就把他推出去，他说我让他那个主人哈进来，我要听他那个主人的脚步声。然后伊丽莎也真的是非常镇定和勇敢的。那从第七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其实伊丽莎在面对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她的一心呢想着都是神国的事情，一心都想着是我们的神，他的心思意念不是在地上哈。因为这个七章一节，伊丽莎就说了，他说他来这个以色列国的国王来了以后要来拿他的头，他反而是非常语气缓慢的在跟他讲，在劝导他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就把神对他们应许讲了出来。那我们看一看后边这个应许是如何实现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军长是在王旁边可以说是他的护卫长。这个人真是你看他如何蔑视神。他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儿。他的口气好大呀，如果耶和华真的把窗户开了的话，那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景象。他说即便是那个窗户开了，所以你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的。所以大家就看到这个军长他里边的那个不信之心，他的那个顽梗之心，他那个景象有多么的硬啊。所以他就说出了这个亵渎耶和华的话哈。那伊丽莎呢这个时候也告诉他，他说你会看见的，因为我想这个人肯定是人嘛，都是以眼见为实，我一定要看到我才会相信。那伊丽莎就说，我会让你看见的。他说但是呢你是不得吃的，你不能享用的。好，那我们就看看他所说的这两个应许是如何成就的。然后呢，神真的是很神奇，神呢就让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这个亚兰国军队他们就听到很大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是车马的声音，所以他们就落荒而逃。然后这一路上呢都撒下了很多的什么帐篷啊、马啊、驴啊，然后一些物品，他们就跑掉了，以为就是说这个有军队来攻打他们了。那我们看这个时候呢，所以神真的是在瞬间就把这个局面给扭转了哈。那这个时候出现了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到了营里。这个四个大麻风的人呢，他们也非常的饥饿，然后他们的对话就看出来，宁愿他们要到敌人的那个营地里去找点吃的。然后反正他们就觉得，反正我们是死，在这也是死，到那里头也是死，那如果要是幸运的话也许还能找到吃的，所以那我们就去吧。结果呢，神就借着他们这四个人这种微妙的心理，就去了这个亚兰的军营。哎，可是一看里边空无一人，有这么多好吃好用的所以他们就把它藏起来了。所以呢，感谢神，这四个人也有良心发现，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他觉得就自己在这里享用，可是我们的同胞还在那里头挨饿，我们应该要赶快把现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好吃的好用的，赶快要去告诉他们。所以他说，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所以亲爱的弟兄朋友，当我们受了这个救恩的恩惠以后，当你尝到了救恩的滋味，那样子的甜美，那样子的释放那样子的真理的时候，你是把它藏为己有，就是放起来呢，珍藏起来做一个古董呢，还是说你要对那些需要的灵魂去传讲在这里边，这个四个大麻风病人虽然他们得了绝症，而且将来他们的结局也是要死亡，可是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是愿意赶快把这样子好消息去告诉同胞。 所以这样子就一传十，十传百，那所有的人就都来了，来到这里，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城呢，就这样子它的这个围困就被解了。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以色列王他还是将信将疑，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好吧，那我们还剩了几辆车和两辆车和几匹马，那就派这个去看一下好了。结果呢，这么多的食品，那当然价格就掉下来了，所以就应了以利沙在七章一开始说的那个话。然后这个伊西亚细面就伊舍克勒银，然后两西亚大麦就卖银伊舍克勒哈，那感谢神，这个神话就是这样子应验的，就像那个第十六节所说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神的话真的是一字一点都不会废去的，他怎么说的就会怎么成就。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当时不相信的那个军长他的结局如何，因为当初以利沙说了，你闭起眼看见但是却不得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军长可能他在很多人都拥向城门口啊，就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就被践踏，就被踩死了，很可悲。所以我们从这个军长身上，我们真的是要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要相信神的话是可以，当他成就的时候可能是个祝福，也可能是个咒诅。所以我们看这个军长后来就很悲惨。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八章，这个在前边列王记上前边应该是第二章还是第四章，讲到这个第四章讲到这个书念的妇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招待了以利沙，他们家的房子给以利沙腾出来可以随时入住。那以利沙呢也是对这个妇人非常的感念，所以他知道神给他启示，他知道这个书念夫妻需要一个孩子，所以呢就让他生了一个儿子。很可惜这个儿子在半截就被夭折了。那我们都知道以利沙他叫死人复活，而且他是让这个书念的妇人儿子死里复活。然后之后呢他就警告这个妇人说要有灾荒了，所以你们全家要到非利士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基哈西的出现。我不知道这个列王记下他是一张一张是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也许是他得了大麻风，他后来又稍微有好转，还在继续服侍着这个以利沙，或者呢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他得大麻风之前。但不管怎么样，他那个时候就刚好和以色列的王在一起，以色列的王就说你要把那个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啊。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呢有了一个见证人，这个书念的妇人就从非利士地回到他的家乡，然后基哈西就把这个人赶快告诉王说就是他，就是这个妇人啊。然后那个所以王也真的是很感动，他就把他属于他的田地还有这个田地上的出产全都还给了他。那我们也知道以利亚在前边呢神让他去做三件事情，一个是去膏这个亚兰王哈薛，然后还去膏这个以利沙，然后还要去膏耶户。那以利沙呢在以利亚被接走之前是被老师恩膏了，但是哈薛还有耶户最后的这个任务是由以利沙来完成的。那在这个第八章当中呢就讲到了以利沙去膏哈薛。哈薛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是个恶人。在以利沙膏他的时候，以利沙就哭了。他为什么哭了？因为他知道神虽然膏哈薛，但是是借着哈薛的手要去打击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知道以色列百姓呢到时候会在一种痛苦当中，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的描述蛮惨烈的，所以他就哭了。可是神的心意还是要去成就。那这个哈薛后来就 谋反，把王害死了，他自己就篡了权，就做了亚兰王。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犹大王，犹大王约兰，他娶了亚哈王的女儿，也就是耶洗别的耶，他和耶洗别两个人的女儿叫亚塔利亚。这两个国呢，因着这样子的联姻啊，就可以让他们不管是北国也好，南国也好，就能够一起来对敌，可以更加的强壮。可是神的心意是借着亚兰王哈薛要来打击犹大王和这个以色列王，所以最后，不管是亚哈的儿子也好，还是这个犹大王的儿子亚哈谢也好，他们都死在了这个哈薛的手里。好，然后我们进入第九章，耶户被以利沙所膏，成了以色列王。那耶户是如何被膏的呢？所以其实耶户跟哈薛也差不多，虽然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壮士，但是后来神借着他的手，也是把亚哈家的家族哈，都那个株连九族，我想是杀了很多这个亚哈的亲人，包括他自己。那耶洗别最后我们大家也看到，就是正如以利沙所预言的，他最后就是从那个城墙上被扔下来，然后死无葬身之地不说，而且他的肉都被狗叼走，最后就剩了拳头和骨头哈。那刚才那个应该是这个亚哈的儿子约兰和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犹大王是被耶户所灭的。那我们就看神呢有他的计划，他就是想这个用耶户，因为好像在何西阿书里边神最后其实也有说耶户他流了很多人的血，其实神也最后是要惩罚这个耶户的。那耶户为什么在这里边还是被使用呢？那神他是允许用这种方式通过一个恶人去惩罚，去达到他自己计划的这个成就所以呢也是神的一个公义吧，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彰显。那我们大家可以读一下那个箴言书十六章第四节啊，这句话可能会这句话会比较好的解释为什么神要使用耶户这样子的人。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好，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后来耶洗别呢就这样子被耶户所杀，而且大家还记得那个拿伯的田地是在那个城，我老是背不下来，叫耶斯列。对，当初拿伯他在耶斯列有一块田，大家都记得被亚哈看上了，他想据为己有。那耶洗别就为他出了一个很坏的主意就把这个拿伯杀了，然后这块地就归他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约兰也就是亚哈的儿子最后也得到了报应，借着耶户的手他被杀，而且因为是神看到以色列真的是这些王都是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一定要处理，一定要去审判这些人，所以他就要兴起一些器皿这个，所以最后这个亚哈的儿子约兰他被杀，而且被抛在了这个拿伯的这个雪田里也是真的也是蛮惨的耶洗别也同样死在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到此为止呢，这个以利沙的事迹就记载在 9章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大家就看一下，这个以利沙实际上是在旧约当中行这个神迹最多的一个先知。所以我这写的以利沙的故事差不多都是神迹，那就使我们想到主耶稣，他那个时候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因着他爱世人，因着他真的是一个慈爱恩慈的神，所以他那个时候也使死人复活，也给大麻风的病人医治，也给这个瘸腿的残疾的人有医治，也真的是使水变酒啊，这些神迹他都有做。所以我们可以从以利沙的身上看到主耶稣的影子。那我们大家把路加福音第四章打开，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耶稣他的对这个以利沙的一个描述，然后比喻他自己如何要在外邦人当中来行神迹。好，我们一起都找到吗？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必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好，那他在这段当中叙述了一些以利亚当时所行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从以利亚这个先知的身上呢，看到他的一个生活形态，就是他先听神的话，听到了以后呢，他就存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就去做，去传，去讲，去警告他应该去警告的人，成为这个他自己祖国这个国王的一个帮助。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是被人悦纳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不论是以利亚也好，以利沙也好，他们这些很有能力的先知，实际上是国王对他们也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敌意觉得他们这些人就是针对那个国王个人的，其实并没有借着先知对他们所传讲的这些话语，然后知道神实际上在对他们说什么，而是有的时候好像就记恨这个先知，觉得是个人上的一种矛盾，好像在跟他敌对，实际上不是这样。那这个以利亚呢，他真的是一直都是以神的心为念，而且时时想着天上的事情，想着神国的事情，所以他那个听神的声音也非常的清楚，而且当他听到的时候，他就会按照神的心做事。那在这里这就是今天我的分享。那最后呢，我就是说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个我听到的一个见证。因为我这里头有一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就是关于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小女子的，她在那种情况之下，虽然她很卑微很轻贱，但是神就借着她这样子一个敬虔的心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了乃曼。所以呢我听到这个见证是这样，有一个伯母奶奶，她在日本，她是从香港过去的，她已经岁数挺大的了，但是她信了神以后呢，她就存着一个非常单纯的心，因着有一些姐妹她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因为她家里原来很有钱，但是后来被一个人就是骗了，她就变得很穷。但是她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就把她带到了一个富人区，她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就是让她免费住在那里，她就去住了。住了以后呢，她就看到怎么这个 community 这么多的中国人，然后我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所以他就每一家中国人他都去敲门。那当然这些富人，而且这些很多人都是明星，看到他以后就根本不理睬他，就有的人干脆就直接把他推出去。那后来这个奶奶呢，她不放弃，她继续的去这个讲福音。后来她的见证是说，那个地方有16家中国人。后来慢慢的，他们这个聚会呢，因为在她家里有一个聚会，在查经，慢慢因着她的不懈努力，这些16个家庭就全都跑到她家里来了，都在跟她一起聚会。那有一天呢，他就说啊，从香港要来一个什么，要来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好像就是蛮有能力的，然后他就有很多的问题想去请教他，还有比如说就是怎么被恩膏啊，怎么被充满啊这一类的，他也想去请教这个姐妹。那他在车上的时候，一抬眼看到了骗他钱的那个人的儿子，看到他以后呢，他里面的那个苦就上来了，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径直走过去骂了他一顿，然后你爸爸在哪，你把电话给我，怎么怎么样。而那人真的把电话给他了，给了他以后呢，他就去要去拜访那个姐妹。后来那个姐妹就说，哦，对不起，我们今天应该要把这个 meeting cancel， 因为我知道你里边现在有很多的苦毒。后来他就很震惊，他就回家了，他就开始跟神认罪。认了罪以后呢，他就问神啊，我跟这个人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后来神就感动他，他就主动给他打了电话，而且呢他们家的小组呢也有一些他的同工，他就带着同工一起去那个人的家里探访他。结果他就发现那个人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已经岁月把他磨得就是认不大出来了，而且他有一个女儿非常悲惨啊，得了一种绝症，可能唐氏儿吧，还是什么样的病，我忘记了，然后没钱去治。那这个老奶奶就发了恻隐之心，她身上当初刚好有谁还给她了几千块钱，然后她说，那这样怎么可以，我一定要带她去医院。她就带着她的这个仇人的女儿去医院，把她所有的钱都花光了给她看病。而且她回来以后呢，她跟这个仇人就说，我现在信主了啊，原来的事情呢我饶恕你。然后那个仇人真的非常感动，他就这个很感谢他，也跟他抱歉。那之后这个人也跟他一起做了决志祷告，也接受了神。然后这个姐妹这个老奶奶她就非常开心。然后又到了跟香港来的那个姐妹约谈的那一天，她去了，然后她还没有说什么，然后那个姐妹就知道了这些事情，就感谢神。然后那个神就借着这个姐妹，就是安慰了这个奶奶的心，而且让她非常的释放。然后她就很感动，他们就一直赞美神，一直赞美神。那我讲这个见证呢，就是说这个老奶奶她真的是赦免她的仇人，她饶恕，她要真的是要活在神的律里边，她不要活在自己的那个罪的私欲里面，所以她饶恕了她的仇人。而且呢她最后真的是神非常的祝福她。那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思想一下，神把我们放在了一个什么地方，而且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怎样的护照。好，谢谢。